在天上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神啊，你是救赎以色列的神，你也是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主啊，就求神你在今天，当我们来听你话语的时候，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等候，打开我们的心，能够看到你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求神你就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名在这个地方得到高举，愿每一个人都降服在你的话语底下。愿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是活着是靠你口中所出的每一句的话。所以求神你以这样子的应许来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有朋友，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这一段的经文上个礼拜有讲过，可是只是叫做 Part One， 是第一个部分。我们想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看看教会的复兴。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教会的复兴呢，必须要有一些条件，要有一些条件。那因为今天正好是刚刚新年快要过，所以呢，我想在我们中国的年中头几个主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有关教会怎么复兴的这个主题。那神就借着撒母耳先知他所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段的故事呢，告诉我们神借着他给以色列这个民族带来一次非常大的复兴。那我们知道圣经说在太阳在日光底下没有新鲜的事，这个发生在与我们3000多年前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今天。所以我今天第二个信息是跟大家要分享的是我们对教会复兴我们愿意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要愿意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个是我们大概，我不晓得年轻的一代的人都听不懂，是我们比较年长的一代都听到的这句话。就是我们在家里面苦读了十几年，花的时间没有人 care， 没有人问你这个。可是你一旦成名了，拿了诺贝尔奖呢，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以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打篮球的人，我们今天有喜欢打篮球的人在我们当中，或踢足球的，你在体育场练习运球、练习投篮、练习了很多年，没有人知道。可是你一旦进了 NBA，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可是他们不知道你付上了多少的代价。别人只看到你的结果。所以呢，我们看到复兴也是这样子，我们看到有些教会很大的复兴，我们都觉得好像很容易，可是他们为了复兴所付上的代价没有人去问，没有人愿意。所以希望借着今天这段的信息呢，对你跟对我多一个挑战。希望我们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们教会要复兴，我愿意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有三个代价我们必须要付，你跟我都愿意要付。如果我们付上的话，神喜悦，神就会把复兴带到你跟带到我的生命当中。当然这是主要讲的是教会了，当然教会的复兴必须从每一个基督徒的复兴开始，所以对你跟对我每一天的生活上也是可以应用的。我们这边看到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付上的代价，就是我们要等待，要等待。在第七章的第二节很短的一节说，约柜在基列耶里许久。没想到许久是什么叫许久？ 结果接着说什么？过了二十年，这个许久是二十年啊。我们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二十年可以等待？可是，在永恒的神的眼中呢，千年如一日。所以这许久呢，我想是好像在神的眼中是许久，没多久。可是呢，在人的眼中啊，二十年的光阴在等待中就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呢，人家就会想说，那撒母耳在做些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撒母耳那个时候是以色列的士师，是先知，神借着他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那他在做些什么事？为什么他不让神的这个复兴临到以色列人呢？可以说是一个月、一年嘛。为什么二十年的时间，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事？他有没有在他失职？他是不是就是就在家里度假去了？可是我们从这里会看到呢，在第七章的四节，好像补充了撒母耳，替就为我们解释撒母耳在这二十年做了些什么事。在十六节他这么说，对不起，从十五节开始，第七章十五节他说，撒母耳呢平生做以色列的事，他每年呢巡行到好几个地方，他到了伯特利，到了基甲，到了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呢，他又回到了叫拉玛的地方，拉玛是他的家，因为呢他的家在那里，他也在他的家的那里呢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可见这二十年的光阴，撒母耳没有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说那我就等候嘛，我就等。他没有，他这二十年他每一年忙的到处去审判以色列，用神的话来审判他们，并且他在自己的家也筑了坛为耶和华。所以这二十年的时间，说长也蛮长的，说短也是蛮快的，就一下子过去了。想一想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我跟我太太想想，我们为人打工也打工了也将近有超过二十年的时间。我在银行离职的时候丢一个匾额二十年，想想我们在世界上也做了至少二十年的时间。他二十年在等候中，他一直的在为神默默的做这些人家看不到的事情。结果呢，第七章第二节都过了二十年，结果怎么样？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复兴的开始。没有人注意到他二十年在做什么，除了最后稍微解释一下，约柜回到了以色列，没有立刻带来以色列的复兴，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所以教会灵命的复兴，我们第一个要付上的代价就是要等候。那我们到底在等候些什么呢？我想撒母耳也是一样，他等候说，我等候神的时间来到，神愿意在我们当中动工，等神的机会一来到的时候我就抓住。就是我们前阵子的信息，亚比斯的祷告说，神啊，求你扩张我的境界，扩张我机会的境界，你的时间来到，你的机会来到呢，我就等了，抓到。他不仅是在等神的愿意，他也在等别人都愿意，他等以色列的全家都愿意。 很不容易的。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教会中是不是也要等弟兄姐妹都愿意，不能拿个鞭子跟抽打，一定要等到弟兄姐妹都愿意为神的国度付出。那做夫妻的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要彼此等到你的配偶的愿意，才能够全心的好好的来服侍主。我们在等候别人的愿意。当然我们读圣经很主要要为我们自己读，我们要等候我们自己也愿意，神啊什么时候让我也愿意为你的国度能够付上代价。我想沙漠我在那边等，等了这20年的时间，可是他等的时候呢，他没有就说那我就等了，那我就 take a long leave， 就是 vacation 去了，说哎，你们父亲呢再叫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都回家，等到复兴的时候我们 send 个 email 给你说教会复兴了你再来，那你就慢慢等了，没有人付上代价，教会怎么复兴？所以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做些事情。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呢，要到第七章第五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所以我们在彼此等候神把复兴临到之前呢，我们要彼此同心的聚集在一起。可能复兴还没有来，可是我们要彼此同心。那聚集不是重要的在人数啊，虽然我们人数不是比起人家教会人数不是那么多，可聚集主要是能够同心。同心在一起，人数少不是很重要。如果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不同心的话，有一句话就叫做乌合之众，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大家貌合心不合，这个也没用。所以沙漠说你们要聚集，是同心的，彼此同心的聚集。约翰卫斯理讲一句话，约翰卫斯理是很有组织能力的一个传道人，他讲一句话，这句话是惊天动地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你只神啊，你只要给我100个人，我不要 make a church， 你只要只给我100个人，基甸呢，你都给他300个，神只要给100个。”我就能搅动这个世界，我可以把这个世界给翻转过来。可是这100个人呢，要有条件，而这100个人除了神以外呢，什么也不怕。他不怕任何东西，只怕神。除了罪恶以外呢，什么都不恨。他最恨恶的就是罪。除了基督并他并十字架以外呢，什么都不知道。100个人聚集在一起，是怕神的，恨恶罪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还可有他定时之讲。你只要给我100个人聚集在一起，彼此同心的等候，复兴必然到。就为斯理，哇，引起英国一大片复兴。他知道我们要彼此同心的。然后等候呢，还有第二点，我们要彼此守望。他说我们要聚集在什么，叫米斯巴。米斯巴原文的意思是守望楼的意思，说我们彼此同心聚集在一起呢，我们也彼此来守望。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神把弟兄姐妹放在我的周围，我有为我的弟兄姐妹的灵命、他的魂、他的体有守望了多少？我是不是只是说我是很属灵的人，我遇到弟兄姐妹就是说 你的读经生活多好，你圣经懂得是不是越来越多？我守望你的灵，我有一个守望我弟兄姐妹的魂，说你最近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那些人可能是弟兄姐妹，也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跟人之间的交往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有没有问说你的最近身体怎么样？胆固醇是不是降低了一点？你身体怎么样？你最近感冒好了没有？我们曾几何时有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灵跟魂跟体来彼此的守望？长母说：“来来来，聚集在米斯巴，聚集在一个守望楼，我们彼此同心，彼此守望。”还不只是这样子，在等候的过程，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他到每个地方都审判以色列人，在第七章的第六节也这么说。第七章的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呢，撒母耳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呢，就审判了以色列人。当然，神今天没有把审判人的权柄给你跟给我，可是在我们今天来讲呢，我们是不是有对我们弟兄姐妹有用彼此的劝勉，正面的彼此的鼓励？我们有没有圣经所说的为了用爱心说诚实话？当然这句话有时候会被我们滥用，关键是说我们常常说我们自己的诚实话，可是却没有用爱心。然后原来的希腊文的诚实话的意思是说真理的话，所以我们有没有凭着耶稣基督的爱对我的弟兄姐妹说正面的属于真理的话？我们彼此来所谓的在当时说彼此的来审判，当然这审判不是那么负面的，就彼此的正面的来鼓励，有没有？所以呢，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有没有彼此同心聚集？有没有彼此守望？有没有彼此愿意接受人家善意的建议？愿不愿意？沙漠花了20年的时间在做这些事情，他愿意付上这个代价，所以呢，父亲有希望，就求神帮助你们帮助我。我们要了解，我们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不是有很多的20年，可是我们求神不要给我们20年，等候20年，求神让我们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能够彼此的同心，彼此守望，彼此的来鼓励。复兴呢，第二个条件就是要付上祷告的代价。在这边呢，已经我刚才也读过，在第七章的第六节，他们就在这个米斯巴守望的地方呢，打水就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就禁止打水。在原来有好多种意思，就是说打水就不停的这样子做，有好几种意思。如果大家有跟着我们礼拜五查这圣经的话，在撒母耳记上呢，有记载了他撒母的母亲叫做哈拿。哈拿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孩子，那时候还没有生撒母耳，他就在神面前就在那边祷告流泪。就那先知士师以利呢，祭司就说：“你在那边喝醉酒，醒醒， 就哈拿就跟那个以利说什么，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我不是这样子的女人，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我清酒浓酒都没有喝，我但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所以打水，这个水就好像把水倒出去，在神面前的倾心吐意。所以呢，我们要复兴，我们必须要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不停止的祷告，不仅是我们私底下的祷告，我们也是有公开的，像祷告会的祷告。我们愿不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有就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那他们不只是这样子，他们当日就什么禁食。所以有的时候祷告呢，也要有禁食的祷告。我们要了解啊，禁食祷告不是为了减肥用的，减肥也许是副产品，可是不是主要的目的。有些人把这个次序用混，可是禁食这个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常常的动不动就随随便便就禁食。Nancy 跟我在好几年前，我们遇到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就开始操练禁食祷告。然后我们的禁食是礼拜三晚上开始，吃完晚餐之后就不吃饭，一直到礼拜四的晚吃晚餐，大概算所谓24小时的禁食。那我们就是超，就是为了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做就做了好多年，后来不知不觉就变成习惯了，啊，也不好，因为你就没有把那种重要性给分出来。那因为事情在进行祷告过程中，神的怜悯让这个事情就成全了，就平安无事的就度过了，所以呢应该就结束。我们后来有问过年长的牧者有关禁食祷告方面的事情，因为禁食祷告是很严肃的事情，他们当日呢为这个很严肃的事情就禁食。当然你禁食可以长可以短，看你的时间，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就禁食。因为我们要了解，在沙漠记下12章呢，有记载大卫王的一件事情。大卫王呢，因为犯了奸淫，所以他跟那个别示巴呢，就生一个孩子。就那孩子呢，神就击打他，就快要死。所以呢，重病的时候，在12章里，大卫呢就为这个孩子恳求神呢，而且什么就禁食。他进了内室呢，终夜呢躺在地上，好像赖皮就躺在地上，说神啊，你不医治我就不起来，我就不吃饭。所以他城中的那些老臣呢，就跑来跟他说，要把他扶起来，他却不肯，也不跟他们吃饭。一直到第7天呢，禁食的7天，那孩子死掉了。孩子死掉了呢，那些大卫的那些臣仆啊，都不敢告诉他说那孩子死掉了。他说孩子还活的时候呢，劝他都不听，那孩子死是更要伤心了吗？大卫就听到那些臣仆在那边低低的说话，他心里有数，说啊，这孩子一定是死掉了。他就问了说，孩子是不是死了？他们说啊，死了。大卫就怎么样，就立刻从地上就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进了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了呢。第一件事什么？不费吩咐人呢就摆饭，好好的大吃一顿。 那些他的臣仆说这个莫名其妙，该痛苦的时候不痛苦，该痛苦的时候还在那边这样痛苦，就问他说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就进食又哭泣，孩子死了你就反而开始吃饭。大卫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还活的时候我进食哭泣的目的呢，是因为我想耶和华可能会因为我进食哭泣可怜可怜怜恤，使这个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就决定还是在我在身。那孩子都死了呢，我何必要进食呢？我岂能使他返回的死里复活呢？大卫知道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他知道孩子死已经是事实了，我在进食在哭泣也不能使孩子死里复活，有一天我会去他的。所以他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进食呢，有的时候祷告进食是我们在神面前把我们的心给吃过，也许神可怜我，神借着约珥就说了这句话，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呢，你们应当进食，你们应当哭泣，你们应当悲哀，一心归向，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是有怜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们的神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倾心吐意，愿意摆上进食的这种祷告的话，也未可知，也许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那当然祷告不只是这样子啦，祷告要还要认罪啊，因为他们说呢，当日进食说什么，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所以我们到神面前倾心吐意，进食祷告，向神认罪说，神啊，我们得罪人。那当然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彼此在接触的当中，可能彼此会不小心冒犯了对方，所以我们要学会彼此的认罪，我们向神认罪，我们要向弟兄姐妹认罪。所以雅各书有这么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什么？彼此认罪，你们要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着医治。雅各接着说，义人，就一个在神面前的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等候神的这个义人？我们是不是彼此同心，彼此守望，彼此愿意接受对方的批评鼓励？我们是不是愿意在一起倾心吐意的，愿意刻苦己心的，愿意彼此认罪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教会要复兴的，我们要摆上的第二个代价。当然最后一个代价呢，就是要献祭。在我们今天来讲，神不会要你带只牛带只羊来到教会献祭，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就是奉献，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奉献。我今天早上还跟 Nancy 说啊，这边这个献那个羊羔啊，那时候献羊羔，我说昨天我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往窗户望出去看了四只鹿，就这样走走走，就是很大方的就从我窗户那样的第一个走过去。我说如果我有枪的话呢，杀一只来献祭也不错啊。Nancy 说对啊，旧约没有献鹿的，献羊的，说也有道理哦。今天你羊找不太到啊，就大大方方的。那以前是献这些牛献这些羊， 那我们今天呢，是献什么？就是奉献神给我们的金钱。当时他们就是献，并且献什么？全身的燔祭，把这只吃奶的羊羔完完全全的就烧给神，不会说烤一烤，然后他生你闻闻香味，然后肉我们自己吃，他全部的奉献给神。你要了解当时他们献祭的情况是什么？当时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第七节说，第七章第七节说，非利士人一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就说把这下麻烦，聚集在一起，一定有事情要发生，我们就先攻打他们。所以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听见就开始害怕，那以色列人就跑来撒母耳面前说：“啊，不断的为我们祷告吧，呼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你像撒母耳这个时候呢，很奇怪的，不会说：“哎，你们去把武器都准备好，把人员都装备好，我们在危险当中啊，的敌人都来了。”撒母耳却说：“啊，把一只吃奶的羊羔我们献给耶和华，然后为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并且他还在正献的时候，非利士人都已经来了，要跟他们打仗了，他还在献祭。哦，我这个是很伟大的信心，在最困难。”你最需要的时候，你把它献给谁？这个是复兴要来到的复兴的代价。那我们对奉献要有正确的认识。我常常以前还是弟兄的时候呢，以前在我们教会有几次讲奉献呢，还有很受到很正面的反应。那做传道人就讲奉献就要收敛一点啊，所以我就讲今天他这边的奉献。那我们奉献，基督徒奉献的观念要很正确。我们这边看到羊羔是哪里来的？羊羔是神供应给他们，所以我们奉献要了解，我们奉献出去的原本是属于神的，是神先给了我们。我们奉献给神，不是我们先得着了奉献给神，希望神再给我们，是需要更对。生命记说了这句话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们能够今天起床，能够去上班，这些得货财的力量都是神给你跟给我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羊羔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凭你跟我，我们不论你在实验室多么的研究，你没有办法创造出一只羊羔，都是神先给我，我们才给的神。然后这羊羔呢，是他们什么甘心乐意愿意献上的。所以奉献必须是我们每一个人甘心乐意的奉献。哥林多后书这么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讲到奉献的一些的故事呢，听了很多，我听了好多这种奉献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呢，就讲到我们奉献这个甘心乐意的事情。有一个小女孩，她很高兴她去教会，她每一个礼拜去教会，她妈妈都给她两个所谓的那时候 quarter， 两个 quarter。 她妈妈说，你去教会这个 quarter， 一个 quarter 给 baby Jesus， 另外 quarter 呢，崇拜完呢，你去买个 candy 或者 ice cream。这小女孩就很开心了，就拿着锅子就一 一路就唱歌跳舞，就要来到教会。结果呢，走着走着，因为乐极生悲的关系，可能他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呢，手中的一个锅子的噼噼噼噼就掉到那个水沟里面去不见了。那他就一个锅子，那他就想了一想，就说 ：“Jesus， 你的锅子掉到水沟里了。”啊，这是我们奉献的态度。这个只是个故事，多少是反映出我们奉献的态度是这样。真啊，你的 quarter 掉到水沟里，你知道神在乎我们那个 quarter 吗？如果我们相信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众山都是他创造的，他在乎我们这不管是多少钱。神要看重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不做难不勉强，因为坚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然后这个奉献，这个羊羔有一个更重要的代表，这羊羔就代表了耶稣基督为你跟为我的奉献。耶稣基督不用奉献，耶稣基督不需要，他就是神，可是他为了你跟为我，我成为人，成为那只羊羔，被人家牵到宰杀之地。他还有什么不能奉献？他把他自己都奉献，为了你跟为我。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习耶稣的情的这种奉献的心思？所以我们要求教会里面的复兴，要求我们基督徒自己生命里面的复兴。我们必须要愿意在神面前等待，等待的时候呢，我们要愿意彼此同心，我们愿意彼此守望。今天有人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你就放在你的祷告当中去守望他，去看望他，让我们彼此用很正面的来鼓励。我们要付上这个代价，也许神要我们要花好多年的时间，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要祷告，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你跟神毫无虚假，必要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牺牲一顿饭的时候来到神面前？我在神面前，我尽职为这件重要的事情来祷告。我们愿不愿意到神面前来认罪，然后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也彼此来认罪？最后，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神？因为是神先给了我们，我们甘心的乐意，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相信神就是借着这一段，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愿不愿意付上这代价？愿不愿意我们彼此等候，彼此代祷，说神啊，求你把这样子的心思放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中。他不愿意，我们就等，等到神你的时间，你为我们开的门，门一开，我们就走出去。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先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在你面前向你